就经过了亚伯渡河。所以亚伯拉罕所走的那条路，雅各所走的那条路，还有我们所读的王的大道，应该呢就是将来等到东方联盟向以色列进军，他们要攻打耶路撒冷，那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许多蛛丝马迹，那条路线是怎么走，是怎么经过的。不过很可惜，我们对于王的大道不认识，很可惜我们对于王的大道的地理完全是陌生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想就用四次的机会能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有非常深的启示，就很清楚很清楚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不光是如此，你记不记得歌中之歌里面有一句话，这个我想我们你大家现在不需要去读它，因为我们不是今天晚上的重点，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可以了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歌颂之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呐、是所罗门的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条大道是所罗门走过的，那条大道就是王的大道。所以当你读到雅歌的时候，那么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教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歌中之歌雅歌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亲密的交通，那么王的大道和我们属灵的认识和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不光是从预言的角度，从生命的角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认识王的大道。我怕我们对于圣经的地理，我们怕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，有的别的地方我们好像认识，我们明白，但是恐怕我们最不清楚的就是王的大道。不过呢，今天晚上我们会特别一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你不可能光讲最后一次世界大战，因为根据圣经预言呢，不只有人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，而且呢也有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不光你发现血流成河，你发现主战场是在哈米基多顿，但是呢血流成河，那个河到了马的巨环，是从米基多开始一直到约旦的波斯拉，就是今天 Petra 的附近。所以到时候你能看见说，那的的确确是一幅惨绝人寰，可以说是非常叫人心惊动魄的一幅的图画，那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这么一件事。但是你读到圣经最后的，就是说人类历史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，但是你们都不能忘记，就在那大战的同时，有一次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的大战和全球的大战是同时发生的。世界的大战，全球的大战是天灾，而世界的大战是人祸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，特别读到启示录，要知道最后启示录告诉我们，给我们看见的，那么不只是世界大战，而且呢也有全球的大战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从最后一次全球大战开始说起，然后明天下午和晚上后天，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到那个王的大道，就进到世界的大战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必须对王的大道有深切的认识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明白。但是今天晚上的话是预备的话，是为着明天下午和晚上和主日晚上三次预备的。那么如果因为神的话是连在一起，你不可能把它分开， 所以我们相信说，经过这四次的聚集呢，我们不止对于最主回来以前的情形我们能够清楚，同时呢，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。到底经过这个全球的大战，经过这个世界的大战，那么圣灵到底对我们要说些什么话？到底圣灵要明明的指给我们看一些什么样的话？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从第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说起。我们今天要稍微看得仔细一点。我们这一次在林口，在泰山，我们稍微点到一点，但是由于时间的缘故，恐怕只有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看得比较详细一点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稍微忍耐，因为我觉得这一部分圣经恐怕大家不大熟悉。那么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这一次能对神的旨意有能够清楚的认识。我想大家在座恐怕都经过九二一的地震。我们知道九二一的地震呢，等于是在普里那一带，那么就在地的深处呢，有40颗原子弹同时爆炸了。我相信全岛的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感觉到它的震撼。根据圣经的启示，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带着4个门徒到橄榄山去？然后呢，门徒就问他，这个主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些什么样的征兆？然后我们的主说了很多。那么其中呢，他提到一句，他说呢，这个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所在的时候并不是大灾难，我们所在的时候，根据主的预言告诉我们说，这不过是灾难的起头。因为根据主的话说，多处必有饥荒和地震，所以你会发现等到主快回来以前，那么饥荒和地震快要会越来越多的。我们知道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每年平均这个地球，我们这个地球大概从摩西那时候开始就已经这样子了，就是每年大概平均的6级到7级以上的地震，大概是有6个到7个。但是因为地球那么大，同时呢，震央呢常常是在海洋的地方，常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在亚马孙河很遥远的地方。所以虽然每年都平均有这么多的地震，这么强烈的地震，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震撼，没有。所以乃是等到人口慢慢的稠密以后，我慢慢就感觉到他的压力。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这个人子的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也必如何。那挪亚的日子有什么特点呢？挪亚的日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人口膨胀。所以呢，等到主回来以前，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膨胀。我们刚刚庆祝第六十亿的婴孩诞生，那就证明说现在整个的地球已经有60亿的人口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就像挪亚的时候，人呢的的确确生养众多，遍满地。所以你看见了，神的话很准确的。到了20世纪的时候，果然，特别我们要跨年的时候，要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到今天的的确确就着圣经的眼光来看，现代人真的生养众多，遍满地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你发现你就会知道说，因着遍满地面的缘故，所以每年6次到7次这样的强震，很自然的就让我们感觉得到。比方说3年半以前有一个地震是比台湾的强度还要大，但是刚好在印尼的一个边荒偏远的一个小岛上，所以没有太多的灾害。那么这一次在洛杉矶那个洛杉矶附近那个地震也是蛮大的，但是因为靠近沙漠，所以没有造成太多太多的伤害。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人会感觉到这些的地震。 所以就是正常的情形来说，就做天然的情形来说，意思是说，如果神不动指头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软体放在整个宇宙里面，然后就根据这个软体，每一个像地球它会有一些自然的现象，那是指着如果神不干预，神不动指头的话，那么每年可以说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。但是最近有许多的现象，叫许多人跌破眼镜。我们知道中正大学有一个这个地震研究所的所长，他说他发现，比方说像土耳其，同时在同一个地方，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，同样的一个地方发生同样强度的地震，这个完全叫他跌破眼镜。那从土耳其开始，然后我们叫墨西哥、台湾，还有呢这个像大北美国，像美国这个像美国的西岸等等等等。那么大家知道，这次的地震到现在大概两个月有15000多次的余震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啊，这个不是等级数的上去，这个二级跟三级，三级跟四级可以跳得很高很远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说。这个就在过去的2个月之内，大家都经历了这个余震所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困扰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就算是今天我们所经过的，根据主的话说，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然后就在同一章圣经，就在和门徒们讲到将来的时候，他就特别讲到他说，那时到了主回来以前，必有大灾难。那大灾难呢，根据主的形容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并没有。那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，那个将来末日的大灾难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灾难。而那个灾难有一个特点，是全球性的。今天不管我们所受的灾害有多大，多少还是区域性的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等到那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临到的时候，是整个地球受到震撼。那个时候是全球性的，不光是全球性的，是我们整个地太阳系都参与的，甚至于整个银河系都参与的。那个时候当神动指头的时候，你看你们科学家们所担心的世界的末日终于提早来到。我们知道根据科学家的预测，这个地球有末日，地球有最后的情形，他们甚至于能够描写这个世界最后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，和圣经里面所描写是非常非常的相似。不过科学家们是相信说，如果神把这个软体放在这个宇宙里面，让它照着那个软体平常自然的发展推进的话，那么根据科学家的推测，那个末日的景物，末日要来到，不过呢可能还有好几亿年以后才来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指着我们的神不干预说的。今天科学家所知道的宇宙是个封闭宇宙，有个基本的假定是神不干预的。如果神不干预的话，那当然，那么所有的能量是不改变，你就发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能量不灭的定律，这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定律。科学家所能找到的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假定，就是我们的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，但事实上不可能的，因为当初这个宇宙就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只要动他的指头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一回到地上，你看见他就干预了。他一干预的时候，你发现所有的现象要发生，不过时间缩短了，所以不是几万万年，那就是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没有多少年，这个事情就要发生。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作者，他大概写了200本以上的科学科幻，那么他不光写科幻，而且他给我们写很多科学通俗的书。所以如果你想对于科学有一些认识的话，你看这些通俗的书呢，就能帮助你了解。那么他的书是非常非常可靠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学者，毫无疑问的。那根据他的推